所以今天姐妹们请来。你在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大是神的儿子，到底应该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话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问这个法利赛人所以呢也是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这就已经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对手。我们人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对手人呢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也碰到各种不同的人，有人呢跟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个人呢各持己事，我们有各种的目标。我们中国古时候就已经有人察觉到了人各位置，基本上的我们人的很多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就有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呢，真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大部分人都是为政治上的，有人也为民主上的，也为经济上的各种问题彼此的斗争。但是世界是与神相斗，这个斗争呢，却是一个真理的认知。神是绝对公义、绝对信实、慈爱、和平。世界上的事呢，是讲的是谋略、手段、利益、权利。这个事情对神来讲几乎是没有办法是相容的，因为神是不对的，人也是相对的。当人面对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相信神的方法，还要用自己的方法，结果呢就是世界上的宗教用人的知识和人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工作，与世界妥协的结果，他们就成了神的敌人。所以神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人呢，神的价值观，神到底看什么是重要，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做法是怎样。所以呢，信他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他的榜样，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我们要到天上去，世界属人要是神的儿女要去天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必须照神的方法在天上过神给我们的日子。我们必须要永生才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但是犹太人呢，却坚持他们的律法和他们遵守律法的方法，所以呢，在地上他们成了耶稣的敌人，成了耶稣的敌人。这从观世音里面记载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进了圣殿，把那些在殿里面做买卖、牛羊、鸽子这种祭物的这些人，还有兑换银钱的这些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圣殿是人朝见神的地方，是人献祭认罪的地方，是人亲近神的地方，是人祷告的地方，是神祝福人的地方。换句话说，那个地方圣殿应该神是中心，不是人是中心。那里应该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事。买卖虽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在那里的买卖，因为人的主张主义，因为祭司他们的利益，所以呢，很层层剥削这些献祭的人，使得圣殿成了贼窝。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时候神在那里预备要做一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就是要献人的赎罪祭。神的羔羊已经确定，羔羊已经进入到圣洁，进入到圣洁，所以在夜间就要献上。这个时候，圣殿该定住祭。所以圣殿，我们知道在圣殿，如果有人去过，也有很多话。你知道圣殿的地方，那个叫圣殿的广场。圣殿广场在耶路撒冷，古时候耶路撒冷城的北边，现在新耶路撒冷城的东边。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它的西边和南边两边的墙是用很大的几吨重的从石矿里面挪出来的大石头所累积起来的很高的墙，然后里面填上土，所以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上大约三百米宽、500米长的一个大的平台，跟现在美国的这个足球场，包括座位大的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广场，它的目的是要容纳从世界上各国回来的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主的人。在那个广场上，一切的活动呢，都是大祭司和他跟从大祭司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里面控制。可是呢，是在罗马军队的监视之下，受他们控制。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在西边那个墙叫做城墙，还在那里打仗。我知道那些商人被耶稣驱逐出去离开了圣殿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向大祭司去讨回房子租金，因为那个地方他们会做买卖，现在没有买卖做，所以呢要把租金讨回来。因此呢，大祭司呢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上的损失，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所以呢他们来找到耶稣来问一下，你这样怎么权利做这些事？可是呢，即便他们这么问，当耶稣问他们关于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不敢在众人面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暂时放弃了跟耶稣要耶稣回答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并不是说就算了，而是说他们用别的办法，他们找的法利赛人，找的撒都该人，还找的这个西律党人，所以要他们去来问耶稣，要找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耶稣，每个人找到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拿手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坚持他们的对圣经的解释而且没有人把他们说服的这些问题呢来问耶稣，希望从耶稣的话里面找到他的漏洞，也希望呢耶稣可能会失言，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借口去把耶稣抓起来。但是呢很可惜的事情呢，对他们来说很可惜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反应跟耶稣的回答呢显示出呢他的知识和他的教导都超过任何人的见解，而且完全合乎律法是从天上来的。不但如此呢，耶稣的话呢显出呢他是基督的智慧和基督的权柄，而他的仇敌只显示出他们自己的无知和他们的无知。即使他们的文士，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的律师，也无法在耶稣的教导和原理上找到任何的错处。所以呢，他们中间甚至有几个人在赞叹耶稣的回答，说：“夫子，你说的好。”看起来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多可以问难耶稣的问题了。在这个时候，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耶稣，问他什么问题。”
可是
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
可能因为马太亲自在房屋主体的管理，
就我们按照啊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22章，可能将来下面一个 slide 你就是马太福音22章的这个41节到46节。马太福音，我们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好像观察到法利赛人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重新集结，想要讨论一下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去问耶稣，或者是说要不做什么事。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可能也就走进他们的小圈子，然后呢也不等他们发问，主动的跟他们说话，因此呢可能也借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马可说在路加福音的在这个记载之后呢很简短的就加了一句是说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然后接着下面呢是说是讲到耶稣这个审判法利赛人。但是马太福音的话呢，这个审判的话呢，我们看见是整整的包括了一章，就是说下面第23章整章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马太福音的话在这一方面呢记载的很详细。所以耶稣在这里呢问这个问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他们说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在第12节的地方开始说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儿子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是翻成子孙，但这个子孙应该是儿子，因为在希腊文在希腊文呢是菲尔斯是儿子在希伯来文的话应该是Ben是这个儿子的意思。那用中文的话就翻译成子孙。换句话说，耶稣就问他们关于耶稣的身世、圣经的预言他们对这个圣经的解释是怎么样的。每一个读过圣经的旧约的人呢，可能都会像他们一样回答说是大卫的儿子。甚至于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回答，因为没有说他们错。不过呢他并不因此这个回答没满足，其实这个回答也不完全。所以他接着问，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我的脚下。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如果这段耶稣所讲引所引用经文是在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的110篇的第十节110篇第一节的地方。可能我今天要蛮多的查看这个诗篇的110篇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的110篇的开头的这个字句的话呢是说大卫的诗。对不起艾伦，你早上念的时候没有念大卫的诗应该要念大卫的诗，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如果不念大卫的诗的话，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话所以耶稣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耶稣也说，他说是大卫在被圣灵感动时候所说的话。所以这里说的是大卫的诗的标题，在许多圣经里面，许多圣经里面的诗篇都引用，都有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大卫写的。现在有些学者他认为说，这个话不是大卫写的这个因为这个意思呢，可以按照希伯来文可以说是为大卫写的但是也可以说是是大卫的所以呢这些有的学者就说不见得是大卫写的但是呢，根据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的话呢，耶稣因为这个经 这个这个他说大卫的书，耶稣说这个基督这个大卫呢是在圣灵里感动时候他说说的，所以意思说这个大卫的书是大卫写的，这个就证明了这个是是大卫写的诗，而且不只是大卫写的诗，是大卫对圣灵感动写的。所以我们的圣经上也是被教导，经上所有的预言呢，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个是耶稣的根据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旧约的话是神的灵感动人写的这个是神的话，不是不是人的话所以大卫对圣灵感动说的。所以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标题呢最好不要省略掉，甚至于圣经诗篇里面有些诗篇里面有些小字，比如说细拉这个也是在语言中就有的，虽然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是不应该把它省略。如果我们把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跟马太福音22:44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让我们马上的注意到的话呢，这个不是因为翻译的出入，而是说在这里引用的话跟这个原来的话不同。引用的话呢，耶稣说呢是说主对我主说在这个诗篇的110篇呢，我们中文说呢是耶和华对我那所以的话，换句话说呢，这个地方的话呢，耶稣在引用的时候呢，把耶和华用主来代替，所以变成主对我。但是这两位主呢是不同的主，不是同一位主。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见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耶稣引用这个主在耶和华的时候，他用主来说。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念新约圣经的话呢，你会注意到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并不是说圣旧约旧约的圣经新约不引用，但是每次看到有耶和华的时候，都是用主来代替。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习惯，每次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用主来代替，他们不念。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我们中国人的话，从这个名字可以不可以讲的。我记得在汉东汉的时候，有个皇帝呢，叫做汉光武，汉光武是这个儿子呢，叫做他给他起名叫做刘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朋友的姓庄，在纪念这个朋友。后来这个庄光呢，有一次去汉光武就把他找到了然后就请他来到他的这个皇宫里面，跟他一起睡龙床，睡在他的床上。他说不叫庄光了，他在改名字叫刘光。他说你为什么改呢？因为呢，你的儿子叫庄，我现在不能叫姓刘了，不能姓庄了，为什么要叫地位？所以呢，你需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古时候书里面这个邦邦这个字后来都被改成国，为什么呢？因为是刘邦犯禁，他就他们几个犯禁的缘故。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习惯，是你尊敬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不认他的名字，避免那个名字。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的。如果去看古时候的这些人写的他的父亲的这个名字的话呢，就是伟，然后下面写他的名字，有的是小字写的。为什么呢？伟就是说我不该说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是我没有说，不是我的名字。就我们中国人的话，对父母亲也不是也不称他的名字的。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对这个旧约的这位神的称呼旧约里的称呼呢在新约里面就是教导我们是一种天父。保罗告诉我们是叫阿巴父， 我们也可以称父，也可以称子。我们中国人称爸爸的话呢，我们可以称父，也可以称爸爸，可以称爹，也可以对别人说的话是家里人或者家父，是不是？或者是个爸啊，但是我们不称父亲或者父亲。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呢，我们也称他称父，把爸父称父。这个，如果我们念圣经的话呢，按照我们英文的翻译的话，你会看见，英文的每次碰到亚伟或者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它好像翻译 the Lord， 可是呢，它不是小写的 L O R D， 是大写的 L， 大写的 O， 大写的 R， 大写的 D， 就表示是旧约之前的字典，就是 Y H W H 这个语气。有的时候用。加 G O D 大写的 G 大写的 O 大写的 D，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看见这个是新约的传统，不光是犹太人的习惯，是新约的传统，是圣经的传统，是使徒的教导。显然的，父亲在地上的在地位上是高过儿女的。没有一个父亲把他自己的儿女呢称他为主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问这些法利赛人：既然他是大卫的儿子，你怎么称他？他怎么是大卫的大卫的儿子呢？怎么大卫还要称他为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们也要另外思想一下，就是说耶稣给他们的问题呢，不光是说关于说大卫称呼他的问题，而大卫主要的是大卫跟这位主的关系。就他在引用的时候说只对我主说是关于这里面所启示的大卫跟神的对于这个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主这个第一个主第一个主的话呢，就原来是亚卫，亚卫的这位主的话呢，犹太人称他为把他称为我主或者是主，就是在是根据摩西在几几篇里面所说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我是自由拥有的。但是第二位这个主的话呢，以大卫称为我主的这位主呢，在剧中明显的这两位不同的位格的第二位大卫称为我主，他是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位，他是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位这个基督耶稣的问犹太人问这个什么法利赛人的问题，就说这位是基督，所以法利赛人也说这位是基督，所以这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承认这位是基督。但是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呢，基督是谁呢？基督是大卫的儿子，是将来要做，是要来在地上做以色列人的王的，在地上做王的。但是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看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的经文的话呢，说耶和华是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是这个是什么？是坐在哪里？在地上吗？还是在天上？这个不是在，是不是？不是在。所以这个地方呢，显然的有一个让我们了解的话呢，这个所描写的地方不是。犹太人所想的，我们知道这篇诗呢是大卫写的。我们很多圣经学者在思想了这篇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是。讲到大卫要为神建造一个圣，建造一个家。 神跟大卫说，我不要你做这个管家，我要给你找管家，我要，但是你的儿子将来这样为我找管家。这是基本上大卫儿记的那边第一章第七章里面一节到十六节所说的事情。法利赛人的话呢，根据这里所说的话呢，相信呢将来要做基督的那位呢是大卫的儿子，就是大卫儿子要为神造一家的那种儿子。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以后，第十七章开始呢，一直到后面，就是大卫呢进到圣殿做的祷告，谢谢。我们相信大卫在做到这边去祷告神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诗篇的启示，他已经知道这位基督是谁，他已经知道这位基督是谁。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卫在那个时候已经病了，病住在耶路撒冷，他已经把圣把这个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他也住盖了一些大房子，他住在大房子里面。但是呢他征服周围的国家还没有，跟巴士巴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大所罗门还没有死，都在这些事情之前。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有一位将来要生的管家，基督他是谁他已经知道。所以呢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呢，这一篇诗呢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也可能是在那个之后再记下来，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从这篇诗跟撒母耳记第七章的要对照起来看的话呢，你才能够知道真正的基督的预言是怎样的。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诗篇的话呢，我们看见这边所写的我们刚才念过这个诗篇第一节呢说呢耶和华不对我主说呢，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第四节说呢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事永远不及时。这里说到这个麦基洗这位他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说这位主将来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本事永远不及时的，他是坐在神的右边的，要做王的，但是呢他也是那个永远不及时。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是平安，麦基麦基马基的话是麦来是什么意思呢？是王的意思。喜德的话呢灾难是公义的意思，所以这个基本上撒冷王麦基喜德的意思呢平安王，王的公义，王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知道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亚伯拉罕撒代以南王跟他的这些联盟的国家的这些王的军队之后的他因为是受到神的启示呢，他祝福亚伯拉罕，他在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提到过一次，诗篇一百一十篇再提到一次，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只提到这个名字。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位麦基洗德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系。麦基洗德是预言耶稣基督，所以大卫说在第四节说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说你是造人麦基洗德的本事永远不及时，这个奠定了基督 真正的身份跟他的特质，他是公义，他是和平，他是王，他是祭司，他是神，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基督在第五节诗篇的第一百一十篇的第五节跟第六节说，他将来要打配打啊、要审判全人类，最后呢，他要打。打破仇敌的头，这一个仇敌是单数，看英文怎么是单数，英文怎么把单数说出来？第六节说的打破仇敌的头是单数，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相当十五节，神给女人的地，女人的后裔要伤死。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明白，这位主就是神在当初所预言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从女人，要从他的身子出来，他自己的身子出来，这个呢，这个呢，将来就是要啊，要最后要摧毁这个魔鬼的作用的。